大家请合掌。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归敬释迦牟尼佛。大家好，我们第一阶段的课啊，到现在在上，在停了2个半月哈。那这是我们第二阶段的文思篇的课程，我是吕胜强。今天我们继续谈第六章，也就是我们第10次的课程。那么我们今天开始要来谈中观大乘。那么，在谈中观大乘之前，我们当然要先业略跟大家报告这个大乘三系的一个鸟瞰。所以在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单元呢，包括首先对大乘三系做一个引言。也就是建立大乘三系的根本意趣啊，这是今天的一个重要的单元。第二个是性空觉的源流。那么在今天上课内容里面，有关性空觉的源流有2项，那我们时间上我们只能谈第一项。也就是我们今天10次的内容是谈建立大乘三系的根本意趣，另外就谈性空觉源流的第一项啊，第一节的第一项，空为佛法的终极啊。那么第二项空有的观色，在我们下一次的单元再跟大家接下来报告。那么今天是9月7号。那么我们2个礼拜上一次课，那下一堂课应该是9月21号啊。那因为我有一个旅游的计划，上次也跟大家报告，所以我们下礼拜9月21号，我们特别请我们庄老师为大家上一个专题。那这个专题对我们的课程有非常的相关性，而且这也是我们庄老师的专门研究，他会特别给大家谈一个专题，就是谈到印度佛教的整个的历史观，做一个专题。那我请大家9月21号啊，还是啊，要拨时间呐，来听庄老师的一个演讲。那等于是，性空觉源流的第二项，第一节第二项空有的观色。从这边还有6堂课，我们今天上中观大乘的第一堂课，那等于是10月初，应该是10月5号嘛，那一次就开始上中观大乘的第二堂，我们一共有7堂课啊，那这个是先跟大家说明，那也跟大家抱歉哈。好，那我们在谈这个建立大乘三系的根本意趣之前呢，我记得大家可以翻开你们的课本，你们的课本的137页之前，我跟大家介绍到第五章的初级大乘经跟后级大乘经，大家看课本137页，这个有一个括号。叫大乘三系的根源，有看到吗？课本，也就是说，我们要介绍大乘三系之前，我们一定要对初级大乘经以及后期大乘经有一个简要的了解，才有助于我们来探索大乘三系。哦，用一个括号的引子来跟大家，等于是做一个 一个敲门砖。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详细来谈建立大正山系的根本意趣嘛。那么在此之前，我觉得我们要对应顺导师所谈的大正山系有所了解，我们有必要了解应顺导师对于大乘佛教的一个他的一个宗趣，也就是他的归心之所在。然后他与大乘三系的关系，所以我先引这一段话。这段话也是在我们文思篇的一开始的编辑说明第八页就提到啦。哦，我这边跟大家来简单说明一下。导师在游行华海六十年，也就是华语集第五册里面有一段话说，那时也就是1942年，民国31年，导师说，我多读阿含、戒律、阿毗达摩，这很明显就是原始佛教跟部分佛教的内容啦。然后他说，不满晚期的神秘娱乐，但立场还是坚持大乘的，一直到现在也还是如此。也就是说，在他写《游行华海六十年》的时候，那八十几岁的时候，他表示他的立场还是坚持大乘的。那么，然后他接下来讲说，大乘佛法，我以性空为主，坚摄为事以珍藏。从这一段话，我们看得出来，这个性空为事珍藏，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大乘三系，是不是？那么导师的坚持大乘，我们来看以下这段话。导师说，在精神上，在行为上，倡导青年的佛教以及人间的佛教，也就在青年精神上，他是倡导青年的佛教，他是永远的青年呢。在行为上，他是提倡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我们正信右边看这个人间佛教啊，当时弘印法师在台北所创中华佛经会，当时的精神就是依据导师这个坚持大乘的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的这个精神，然后承袭于虚大师的所谓的人生佛教而创立的所谓的佛经会。那我们今天的正信佛经会也是因为这个因缘而出现的。所以我想这个是说理论架构的背景跟我们实际来运作佛经会，可以说是在这样的导师所坚持的大乘的宗器之下产生。那么导师以性空为主，当然就是以性空为了义啦，但是也并不认为唯识跟珍藏就说都是要不得，他有他的修行上的给我们很好的启发。所以导师并是以整体佛教为主，是没有排他性的，只是说难免跟古德一样是会有变了义不了义。那这个地方让大家有一个印象。接下来我们要简单提到一下导师所谓的不满晚期的神秘娱乐，他的意思是什么？那我引一段导师晚年，也就是导师往生以后才交代正文出版社出版的《永光集》，有一段话，这应该是导师的绝笔之作了，没有人再能够帮他更改了。早年在1942年就谈到说他不满晚期的神秘乐，到了他往生之前，绝笔之作，大家来看这段文字。那这段文字是我们从这样的内容附带也可以去了解导师的一个精神啊。这里面他是回应江灿能老师的一段话，他这个江灿能是我写的哈，江老师在当代杂志，这好像是金恒伟主编的啦，当代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提到一段话，他说印老事实上是透过叶秤 以及宗喀巴的宗观思想来批判中国的传统佛教。导师看到这段话，他的回应是说，这也使我感到离奇。导师说，我所批判的不只是中国传统佛教，还有印度霍奇神秘意乐，有吗？刚刚那一段传入西藏的佛教，这很清楚了。叶昌我不太知道，因为导师说啊，江老师对叶昌的了解可能跟他差不多。导师认为说，他对叶昌的思想不是很深入啦。这导师很客气哈，只知道叶昌的著作《入宗论》，大家都知道嘛，《入宗论》啊，这个我们演培长老有《入宗论》的讲记。现在我们喜欢西藏佛教的法友们，也可以看到法身法师翻译的《入宗论》的，或者是《善显密意书》啊相关的著作。他说，导师说，他只知道《入宗论》也说到持咒。当然这跟原始佛教的风格不太一样，宗喀巴所树立的黄教啊，这格鲁巴了哈，就是达赖喇嘛这一派，是通过菩提道次第，也就是菩提道去广论，他括号要你知道，不是要你广修菩萨行啊。这个是导师的论断，大家就参考了啊。他以他的解读，菩提道次第广论是非常好的，他的导师的成佛之道也大量的引用他，但是他认为，其实虚大师也这样认为啊。我们如果从太虚大师对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序文的内容，可以看到他的意思跟导师是雷同的。也就是说，你看，你了解菩提道次第广论的目的，是为了要进修神秘意乐他力即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最近我也把这本密宗道次第广论的书送给我一位法友，供他参考，到底他的内容是不是神秘意乐即正了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找文殊出版社，或者其他有习碟相关出版社有出版密宗道次第广论。那么大家如果看到密宗道次第广论的这一本书的最后页，你一定会发现这个是印顺导师论文的，法身法师翻译，但是印顺导师论文论色文字。那他能够论色，表示他一定全部看过密宗道次第论啊，是这样子。导师说，这正是我所要批判的，也就是说有关西藏佛教的这一部分是他所批判的。他说在逻辑上，我会用我所要批判的拿它来破斥中国佛教吗？导师说，他批评神秘意乐的佛教，他批评中国传统佛教，他所依据的是什么？是中国传译的龙树的大智度论啊。这个导师晚年就讲得很清楚了哈，这个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公案，那大家参考。那您呢，同不同意导师的意见？我觉得那就是我们个人的抉择了哈。那我只是把这样的一个事实拿出来供大家来参考。好，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对于导师对大乘三系的一个创建跟融贯来跟大家说明。这也是导师在游行佛海60年的那里面就讲了。他说这个可能我再查一下，这个是第四册吗啊，还是第三册？我想不重要哈，大家游行佛海60年。这一期括号这是我加上去的。导师在谈到他的修学过程当中，他提到在民国41年到53年这12年，他认为是他比较松散的一年。而事实上这也是他的客气啦。他说唯一写作而流通不广的是成佛之道，大家很熟悉。他说啊，这个是依照太虚大师所说的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的次第意趣而编写的。他当年先写偈颂， 为在善导寺嘛，为听众讲说，然后再接下来写偈颂的解说，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成佛之道，像真注本啊。好，这底下内容比较重要的，导师说，在成佛之道里面，他贯通了信空为名，也就是中观呢、啊，希望为事，以及真常为心，这大正三系这三部分，这个他贯通的依据是依照《解深密经》以及《楞伽经》啊，这《楞伽经》我们知道中国禅宗以楞伽印心的哈，它是依照这两部经的内容里面来贯通大正三系，归之以一切法空性啊，这个在我们的第九章会跟大家详细说明这一部分啊。导师说，这样的贯通不是自己的意见，是有出处的啦。是依据《解深密经》跟《楞伽经》的，但似乎过去古德们没有这样讲过，所以我说这是他的创建，所以是他的荣冠。导师说这是我对大正三系的荣冠啊，在这第九章呢会详细有一章跟大家来说明。这我先把这个背景，导师啊坚持大乘他的宗趣，以及他对大乘三系的创建荣冠，大家先有一个认识哈。好，那我们正式进入我们今天谈导师建立大乘三系的根本意趣。那之前呢，我还是要再说明，好像是一回又一回了哈。导师对大乘三系的创说，但是他有修正哦，啊、哦，有修正。那我们来看。导师怎么创说？导师说，在《无争之辩》这篇文章，是应顺导师跟他的学长闽南佛学院的学长，专门研究唯识的莫如法师的一段，可以说是互相文章，你互相辩论的一段文字啦。里面他讲说，大乘三系他创说1941年，那时候他在四川净云山。导师说，我的意趣是，凡是圆满的大乘宗派必有圆满的安立。两个重点，第一，怎么样谈生死流转呢？为什么会生死流转呢？为什么会起所谓惑业苦呢？为什么有无明惑造业生死流转的苦呢？啊，第一个要先了解，第二个怎么样能够还灭而得解脱呢？怎么能够修正而得佛菩提呢？到底依什么才有修正的可能？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缘起的流转门跟还灭门呐、啊，对不对？导师说，假设能够着重这样意义去研究大乘宗派，发现。大乘经论宗派的不同说明，有着所宗所依的核心不同，就是各个宗各个系三大系都有它所宗所依核心的不同。导师说，如果能够把握这个基本的法则，核心的根本事实，那么对大乘三宗的理解便能够以简易繁，纲举目张。这是导师的方法论，方法论也就是他创说的时候的一个两大原则。好，他来修正了，修正这一段话，这一段修正的话，在我们读导师其他著作可能看不到。这个是在1973年民国62年杨慧兰老师跟郭宗生老师他们到了湖岩佛学院，那么去参访导师的一个访问谈的内容，底下等一下会提到哈。那导师他自己就表白，他说啊，在大乘佛法方面，起初我是依论点去了解的，后来我有了不同的看法，有人建议我把早期的作品《印度之佛教》重新复印，就这一本。倒印本，就是说，倒印的人应该杨婉老师是其中之一了哈、哦。 不过是他有他的贡献。早年我们就读这个道印本，他说要把这个绿笔的印度式佛教重新复印，导师说我却一直反对，原因是我不满意那本作品。那本作品虽有特色，因为他在印度的中观唯识两大系以外，又提出了以如来藏为中心思想的增长系，就是三系嘛，哈。但是他的参考材料却是以论点为主，啊，他反省过去了啊。而我发现，不管是小乘、大乘，也就是声闻乘或者大乘，都是先有经后有论。例如，中观论系的是依照初期的大乘经，就是般若经为主的啦，啊，像文殊，像那个维摩诘经呐、般若经呐、法华经呐，啊，我们上次跟大家谈过初期大乘经，但是呢，他又结合了北方说一切有部的思想，因为龙树菩萨在说一切有部出家，啊，当然不止这个原因的哈，事实上他是整个当时部派佛教的主流啦。较后的唯识论点，虽然尊重初级大乘经，但是却是依后期大乘经，就是像解深密经的啊，结合了经部的思想，经部的思想就像世亲菩萨的俱舍论啊，而完成的。那么这两系的思想虽然很不相同，但却都是依经而造论的。既然这样，要说明佛教思想的变迁，就不能以论为主，而应以经为主。这是很明显，导师对早年，譬如说我们看到的印度式佛教早期的著作，或者谈到华海探真，以前他提到大乘三业最早期的思想里面，他反省说，过去他的著作是以论为主，后来他发现这样是不对的，所以他在被访问稿当中，在其他著作导师没有提到了哈。所以他说，这是我不同意把该书就印度式佛教再版的原因。这是导师说的哦。该书已经在各方请求之下，已日前再版。好，这个是暗示，应该是正文出版社后来讲的啦。因为出印度式佛教的精装本，我们这边有黑皮书的啊，它已经再版了，但是导师有加注解啊。好，这个是在1972年的时候，杨慧兰老师他们。去用一个主题去访问导师，叫《中国佛教的由兴到衰及未来的展望》里面的一段访问稿，啊，导师透露了这个消息。所以有时候大家去读印顺导师的著作哈，当然你去读他的全文，或者去找搜寻，你一搜寻有时候是挂一漏万呐。那有机会，当然有空就浏览浏览，就会发现一些哦，我们没有注意到哦，原来导师有修正啊。好，这个是代表这个背景，跟大家谈大乘三系导师早年跟晚年有这样的一个说明。啊，那这个我提这个东西是反复再三的哈，其实给大家加深印象，因为我提到这个印度的五级佛教，最重要的是要让大家看第三跟第四啦，就是。菩萨为本的大小兼唱，以龙树为代表的性空为明系，然后倾向于如来的菩萨分流，这个是佛缘，就佛入灭以后7世纪到1000年左右，大乘佛教又分流三系进境，三系就是大乘三系啦，有没有？俱颂以摩揭陀国。西藏佛教他们认为所有的经典几乎来自于摩揭陀国啦，啊，所谓的那烂陀寺的 类似那个地方，那其实那是已经是晚期的东西了，如来倾向是潜流，那时候已经在那时候出现了。那我谈这两个时代是因为三系进境，那这个大家以这个要就复习一下，说在五期当中很明显的初级大乘经、初级大乘佛法，它主要是性空为名为代表；后期大乘，希望为识跟增长为心，是论也好，是希望为识论呢，或希望为识系呢，都没有关系啊。我现在都讲大乘三系啊，所以大乘佛法有三个系统啊，三个系统。所以我刚刚提到了嘛，我的重点只是在谈到初级 即后期大乘佛法以五期的佛教，初期代表龙树的性空为名，后期大乘是有所谓的虚妄为事跟真常为心。那这个是互须图表了。性空为明系，是以一切法空为了义的，是解释你密经里面所谈到的第二转法轮啊，啊，第二转法轮，第一转法轮就是所谓的谈无常无我嘛，哈、啊。那么这个性空为明系的所说一切法空是它的空是自性空。那这个是空其所空，有其所有，那这个是后期大乘里面的虚妄为是系跟真常为心系啊，这个先有一个印象啊。那这个一样的哈，大概的说，以一切法空为了义的是初级大乘，以一切法空为不究竟的是空其所空，有其所有，有其所有事实上就是不空啦、啊、这是后期大乘。那我们来开始来看大乘三系它怎么来定名称、哦、定名称叫做名正而言顺，故名而思义，古今立名、哦、它怎么定这个名称呢？导师说这是在契理契机人间佛教里面的一段话，我分大乘佛法为三系，性空为名，希望为是，真常为心啊，我就不讲三论，我就讲三系。以虚大师所判的法性空位中，法性空位中等同性空为名，法相为是中等同虚妄为是系，法界缘觉中等同真常为心系。导师是以性空为名为了义，虚大师是以法界缘觉为了义，导师是以印度佛教为讨论的重点，那么虚大师是以中国佛教来谈三宗啊，一个是以印度为考量，一个是以中国佛教为考量，两个师徒之间呢、啊、意见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导师说次第相同，照顾的方向不一样，内容取舍也以下，我们可以看出导师有他的特色。那底下我们来增广见闻啊，其实在唐朝的归风宗密的教判中已经有法相宗、破相宗、法性宗，那底下很有意思，总色中顿眼，那我底下讲大家有一个印象就好了。我们啊看古德唐朝，这个是唐朝一个国师啊，被称之为归风宗密大师，他是被称为华严宗的第五代祖师，皇帝还亲自请他到朝廷里面请法。他呢为什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归风啊，我们基本上如果看到这个归风，然后后面写宗密，宗密是法师的法号啦，一般讲归风就是他的寺庙或者他的然若，比如说永明延寿禅师，大家都知道，哎，如果学净土宗的，我小时候你知道，我以前对永明延寿禅师认为他是谁，你知道吗？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呢。我们祖师讲的啦，啊，不晓得真的还假的。那我现在感觉上好像有一点，如果从我现在的角度讲，说是，就是要让大家重视永明延寿的一些著作了哈，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嘛，就好像达雅嘛是观世菩萨化身嘛，只要你相信就好啊、哦。那么永明就是永明寺啊，啊，就好像我们说佛光山寺，或者说叫做华谷山，或者说叫哪一个寺庙啊，这个是永明寺的住持延寿禅师。归峰他不是归峰寺，他是叫草堂寺的归峰然若，他是住在一个然若叫归峰然若，所以这个归峰就是代表他住的地方啊，宗密啊，这是他的名字。那为什么会这里面讲中顿言呢？大家如果熟悉华严叫做华严五教，对不对？小史中顿言就叫中顿言，这个中顿言就会来判这三系了。 藏通别言是天台宗的吧？华严宗叫小史中顿言啊，这中顿的意思，因为他是华严宗的第五代祖师啊，啊是这样子。你知道这个归峰宗密谈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啊，所谓的知之一至众善之门，知识啊，教法是众善之门。后来中国禅宗的古德卜利文字说，知之一至众祸之门。啊，不要了解太多了啊！但是这位大师是主张教禅一致的，就是禅宗跟华严两个要一致啊。那么他当时就已经提到了所谓的法相宗、破相宗、法性宗，这导师把它做比较更明白的说明。原文当然不一定是这样。那么永明延寿禅师他是唐朝这个宗密大师的。他的遭遇还不错，因为他往生以后才出现了会昌法乱，大家知道毁佛嘛，往生以后才出现会昌法乱的，所以他那时候佛法还很兴盛。那么永明延寿禅师是五代的时候，五代末唐宋宋朝初年的一位大师啊，他是我们大家如果有读印光大师的文章啊，有一段文字大家都很熟悉，那当然导师说这不一定是他讲的，叫做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现世为人师，来世做佛祖。我听过这话吗？他说无禅无净土齁，你得注定铁床并同住了，到地狱去了。有这话吗？他说无禅有净土齁，万修万人去。有禅无禅有净土，但是有禅无净土呢，而闲啦齁，阿伯而简透啦齁，有禅无净土，叫做十人九错路。十个人修走个人，九个人走错路。那这里面代表什么？净土最高明，有没有？有禅无净土就是万修万人去嘛。无禅无净土就到地狱去。有禅有净土就是现世做人师，来世做，现世为做人家的祖师嘛，对不对？那现世为人师，来世做佛祖。这个是永明延寿，据说是他说，但导师有讲说这，他主张万善同归，但是他的著作叫《中进录》，可是他不见得有这个思想啊。那么他就有提到相中、空中、性中，那这个是导师提到说，他立这个三系是有受到虚大师的启发，但内容跟虚大师不太一样。那古德过去也有过这样的教判啊，法相、法相中。就是法相为实中，破相中就是性空啊，性空为名，就是破相。法性中就谈那个佛性的，那个就是真常为心。那这个性中就是这个，空中就是破相中，相中就是为实啊，这个大家知道这样。那底下这个将来大家回去做参考啊，时间上我就简单讲一下。因为这个人啊，归峰宗密很特别。他写一本书，事实上他写一本很重要的书，但是已经流失掉了，这本禅藏已经流失了。他对于当时的佛教整个的唐朝初年他所看到的禅宗跟教理，他分别做解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解行并重的一个大法师啦。那他那一本书叫禅言诸权集都，但他写一个序变成一本书啦。那这个他另外一个名字叫禅那理行诸全集，这个理行就是类似像我们达摩祖师有一篇文章叫做二入四行，二入四行就是理路跟行路啦，理论上怎么进去，实践上怎么实践，这个叫做理行。就好像导师说弘传中期佛教的行解，这个行解就是理行啊，一样啊。他的名字叫做，就是说所有禅宗的人，他的禅门的修行的源头，修行的理论源头，各个不同的宗派，他有怎么样的解释，他把它集合起来，分门别类，然后在这本书写好以后，他写一个序。后来，整个这本书不见了，只剩下留下序了。现在大概就这个意思。啊，宗密对禅宗诸家学说的总论，然后所编辑的禅藏的序文。那这个是 了解说，哎，他有这本重要的著作。大家如果去读应顺导师的《中国禅宗史》，他就会介绍到这个人啊，很重要的一个人。那么我重点那个只是提一下啊，只要是在谈这个，谈说归峰宗密提到了他把禅门的修行分为三宗，叫做习妄修心宗、敏捷无记宗跟直显心性宗。那把说他的教法分为三种，这三种就是导师刚刚所说的所谓的破相宗，记得吗？前面那个叫破相宗，一个叫做相宗，一个叫做性宗的缘由啦。这是他对教法的部分。那么就这三个就比对了，导师就在中国禅宗里比对了他跟今天的三大系的关系，这三个宗啊，啊，这导师在中国禅宗史里面的一段话，就大众佛法来说，如宗密所举的希望修心、敏捷无记、直显心性，其实啊，宗密本人也曾经参访过赫哲大师。赫哲大师大家知道他是应该是郭子仪时代的所谓的神会和尚，我们称为说是六祖坛经是他写的，后来胡适之先生不是考证说，哎，我们六祖坛经是神会和尚写的吗？啊，事实上当然不是啊，他本身译过赫哲大师的门下，所以他本身也参禅过，他是属于直显心性的这一脉。那么导师直接提到说，从印度大众佛法来说，如果比较宗密所说的这三宗，那么这唯识见比较接近于习妄修行，中观见比较接近于敏捷无记，藏性见比较接近于直显心性宗。那当然如来藏的法门就是直显心性宗，这也是宗密的归心所在，只是说他提到是教禅一致，他的教就是华严，他的禅就是直显心性的所谓的六祖以下神会和尚的赫哲禅。那这个有刚好导师有提到啊，他所立名的跟古德的关系。好，那接下来导师提到说立这个名，导师要照顾到三方面，为什么他跟虚大师的有一些不同，那他有提出一个理由，他说啊，大乘佛法、大乘三系当然是无限深广，看你要特别着重在某一个角度，你所定的名称就会不同嘛。所以导师就引说名义互为客，也就是说你一个同样一个意思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啊，譬如说我们南部叫导婆啊嘛，中部叫印席啊嘛，对不对？同样紫色那个东西，但是它的名称可能有多名，一个意，一个同样的东西，它拥有各种不同的名称，紫色同一个内涵，所以叫名义互为客，就是互为客，就是名实不相符啦，实际的跟那个名称是不相符的，这中观也常这样讲啊。这第一个啊，就是看你怎么来说明你定这个名称的理由，不要太执着于说一定要依，你要看他怎么来着重的方向。第二个，文字当然有它的限制嘛，约定而俗成啊，它难免文字上有限制的，所以法相事事必终于为事，这个是有争议，是导师举例了哈。那这个我们不论。第三个很重要的，导师说他的大乘三系都是从大处着眼，从某一个角度的特别的特殊的意义来立名，所以他说啊，要研究探索安立这三个大乘三系的名的意趣，也就是他的宗趣之所在了，不必拘泥名字的推敲，最重要是要阐明它特别的意思，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这样就有它参考的价值。这个导师对于定这三性的名称，他提出这样的一个原则。 那导师接下来就谈说啊，三宗的分别是一回事，就是说各自三大系照顾到不同的层面，这是一回事，那么了不了义又是一回事啊，了不了义是，那么导师说我是以性功为名为究竟了义的，那么每一宗的特点应该是每一宗所能承认的，导师意思是说当他在归纳大众三系的时候，他一定是站在那一个系本身的立场来谈那一系的思想，所以他说是能够被实践真常唯心的人他所承认的，他绝对不是站在性空者的立场来解释虚妄唯识系或者真常唯心系，他不是跨不同的系来做融通或者做抉择法义的，导师说我只是忠实而客观的叙述大乘三宗的不同，所以他说我是以三宗的本来原来的意思来说三宗的差别的。大家如果我们上次也有跟大家报告，导师提到以佛法研究佛法，提到说他的研究方法论是以三法印为研究方法论，那么第一个他首先就提到说不要臆设立场，叫无我了，不要臆设立场，不要以为你所学习到的这个法门就以你这个法门来推敲其他的法门，这样是不客观的啊、哦！所以导师说他是忠实的依原貌做客观的描述啊、哦，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这也是合乎佛法的，否则我们学佛是为了什么？我们说如他原来的面貌不加上任何的框框，其实我们现在修四念处也说到底我们的心呈现什么样子，我们的色受想行识呈现什么的样子，就让它自然而呈现，也就是这个意思嘛，理论上也罢修行上也罢也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三宗立明的第一个特色。第二个导师说我并没有说法体，这等一下我们会说明的，这有点深啊。这段话是因为他跟默如法师质疑他的大乘三系的立明，导师的回答啊，那这个有透露另外一个信息，他说成立一切法说明一切法所依的基本法则不同，实就是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极净三法印的着重不同，出发点不同，所以就分为三系。哎，读到这边大家就要有一个警觉了，到底大乘三系跟三法印之间有什么关系？从这边我们可以读得出来，性空为名系是对于诸法无我有特别的发挥，偏重的发挥，希望为是对于诸行无常有特别的发挥，真常唯心对涅槃极灭有特别的发挥，大家未来在读的时候要把这个当成一个重要的参考，有助于你对这个三系的了解。我举个例子讲，性空啊，无我我所就叫做空，早期的阿含经什么叫空啊，无我我所啊，叫做眼空常恒不变异法空，我所空此性自耳，这个阿含经就这样讲。那么希望为是特别以阿赖耶识为最主要嘛，对不对？阿赖耶识就是诸行无常的生命不断的变化，叫做阿陀那是甚深系，一切种子如瀑流，对吧？这个是讲无常嘛。那么真常唯心是以如来藏，如来藏是随缘不变的，是不是？摩尼宝智随缘不变，那不是涅槃极净的所谓的真常而又清净心吗？所以这是三大系的特别，这个有助于我们去把握到大乘三系的特色。但是呢，真常论也有不唯心的，希望论也有不唯识的，这个有，大家有一个印象就好。举个例子说， 谈真常，哎，部派佛教啊，部派佛教谈到，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谈部派佛教的时候，提到说部派佛教里面有两个系统，为了解决我们的生命的流转，业报的承受者，记忆的延续，提到说怎么来保持这一份记忆跟业报的承受呢？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谈心心所法，就是特别谈唯心的嘛。一个是谈五蕴，五蕴嘛，以色受想行五蕴的综合来作为承受业报的。那所以如果说以五蕴为承受，它有带有真常的思想，它也不见得是唯心呐、啊。啊，我是举个例子说嘛，希望论也有不唯识的。那这个部分，这个在唯识系统里面，它也有三个系统不同。那将来我们会提到。但总个来说，老实说，依三大系的主流来说了啊，性空者以为是假名，为名嘛，为假名；希望为是者以是为是事所变现，真常者是为自心所显现啊。导师来用这样来说，为心是变是显现，为事之变现。为假名，就叫为名，就是为假名；为事之变现，为自心之显现，叫做为心、为事、为名啊。作为为名、为事、为心定这个名的特色了啊。这个第二个情况，刚刚我们提到，到底会不会被人家误解说，他说我的三系啊，尤其性空，我并不认为有一个法体诶。啊、哦，来看，这边有一段话，这、就是导师在回应莫如法师的一段话。他说啊，皆空论，皆空论就是一切皆空的中观以一切啦。中观以一切，在成立染净因果时，就是说生死为什么会流转，涅槃如何能够还灭得解脱。你在讲流转门或者还念门的因果论的时候，这两个印度的空有两大车轮，所谓的中观系跟一切行派，他们这两个大正行的派别都不是不容许法性能够升起的。从不将心与性混一，而作为万化之本源。什么叫万化之本源？我们说啊，老庄的思想最典型的，人法道，道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后什么叫做混沌生万物嘛，对不对？叫做无为万物之始嘛，是不是？有为万物之母嘛，对不对？从无而生有，它这个东西叫做万化之本源，这个、就等于叫做有上帝的这个事啊。就有第一因，有第一因啊，万化之本，大乘三系。然大乘有第三系，玄所家，玄所家就是玄所法藏大师，第一代，就是华严宗的祖师了、啊，称为法性宗嘛，啊，却不如此啊，这个不管了啦，这个是对于古德导师顺便稍稍做一些批评的啊。空与心融合，智性清净与法性清净融合。那么真常心为本，说性起性生，这是谈到中国佛教啊，这是谈到归峰的教禅一致了哈。那我只是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就好，佛教是谈缘起论的，早期的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叫谈业感缘起论，对不对？佛教都谈缘起论的，没有一个不谈缘起论的。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乃至他们都谈十二缘起，五大就是五支缘起、九支缘起、十二缘起，不管是业感缘起。那么到了龙树，他并没有为生命的缘起创造一个阿赖耶识或如来藏，没有吗？他还是保持原来的纯貌，叫做业感缘起，只是他称之为性空缘起，如此而已。那么唯识学 叫做阿赖耶缘起，对不对？真常唯心叫做如来藏缘起。我们中国佛教的禅宗叫性生缘起，因为六祖坛经里面讲说何其万物能生万法，那就叫性生缘起。那么华严宗叫做如来性起品，叫性起缘起。天台宗叫做一念即三千，叫性聚缘起，那个聚啊聚。我们密宗叫什么缘起？大家知道吗？叫六大缘起啊，地水火风空四，它叫六大缘起，都是缘起论，没有不是缘起论啊、哦。如果不是缘起论，那就会有创造上帝的尊幼论的出现了啊、哦，大家都避免落入这种，所以它是缘起论。那我们先这边导师提到说，这个起码三系当中，一般说来都不一定会有华体论，但是确实真常唯心性略带有一点点嫌疑的嫌疑啊、哦，嫌疑。那大家将来再来参考参考。那到底是性空为名，希望为事，真常唯心，那唯是什么唯法？我们说唯心、唯物论、唯心，这个唯啊，不是只此一物，别无分号，不是这样的啊、哦。所以导师这边特别提到说，龙树一再说到空无自性，不是破坏一切，而是成立一切。性空为名的唯，并不同于哲学上的唯心唯物的唯。莫师啊，这个是莫如法师啊，把性空看作生化万有的华体，把唯名看作唯心的唯，这才觉得法性依然不便说明生死涅槃的法体。啊、他是在质疑啦、啊、导师顺便提到说他这个唯没有唯心唯物的唯的意思，也没有 万物创造说的意思、啊、这个大家就参考了、啊、好，这个我们再重新开始讲一遍、啊、因为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提到、导师创说三系的时候，就是有两大原则嘛，就他基本原则就是要谈生死，就是三大系你如何来建立生死流转。为什么会有烦恼呢？烦恼从哪里来？如何能够烦恼能够解除烦恼而得到涅槃解脱？这两个所谓的流转跟还昧，这个是导师建立三系首先一定要照顾到的内容，这样才是圆满的大乘宗派的安立。 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谈性空为名了啊。这边还在谈一个纲要，等到这一部分讲完就进入了真正的中观大乘嘛。那么我们总要细说从前啊，我们要了解一个思想叫做诸法无我。一个思想的出现一定有它的背景原因，就好像我们上次跟大家报告释迦的真谛，一定要从释迦不能自外于印度国民当中，所以我们提到释迦的精神来自于对整个印度宗教哲学的如何他的能够所谓的批判的继承创造的发展也是这个样子。那么譬如说我以前我碰到一个老同事，他呢很喜欢金刚经，很喜欢六祖坛经，那么他就用自己的方法或者从一贯道那边拿到的课本来科判金刚经，科判六祖坛经。但是问题是，当你如果不了解六祖坛经出现在中国的背景，你不了解般若经，不同的般若经在不同的时代，所谓从原始般若，所谓的道行般若，原始般若、下品般若、中品般若、上品般若，每一个时代是不一样。那么你假设不了解那背景，你要去科判它，难免有时候啊，所谓失之毫厘差一千里。所以为什么我们有需要前面把这个背景架构一下，让大家来了解。那我们来看性空为名系，首先当然是经论的依据啦。导师不是提到说先有经再有论吗？那么性空为名系的经论依据，经是依照般若等经，当然包括所有的般若经、哦、金刚经啊、心经啊、或者是我们说是文殊相关的经典，或者是像维摩诘经等，或者龙树提婆轻辩业乘的论、啊、中观系统的论点， 那么他最根本同样要提到的，他们共同要主张一切法无自性空。那么如果你离开了一切法无自性空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来谈生灭无常，那也不过是常见或断见。那么唯有从性空中他能够贯彻常与无常，其实应该是说才能够真正离开常性的自性见的执着了哈。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心要，因为我们这边只是在介绍一个鸟瞰嘛，未来才会真正谈到中观，有一个印象。分辨，分辨是说我要澄清，我并不是向你们质疑我性空是这样的啊。那这里面是提到，性空并不是作用空无之意。这个作用空无啊，我用现代化讲，我并不是抹煞因果啊。哦，依中观者说，现正法空性虽然多无所取，也就是说，正法空性的时候，就是慧眼一切法多无所见，对不对？那么以唯识的叫做根本智，唯识有叫做根本智跟获得智嘛？根本智就是当你体验的现观的时候，叫做得根本智啊。那这跟现正法空性中观是一样的，他们就是说中观是没有破坏一切。所以龙树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有空义者，一切则不成。性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反而能够善巧安立一切，这是中观学者唯一的特异。当然这唯一是指说还有它的特殊意义的，但导师这边特别强调，就是非常重要的它的特殊的法义的核心呢。诸法无所有，如是有，如是无所有，疑乎不知名为无明。这个原文导致这个疑乎不知啊，是应该是错的啦，应该是此事不知，就是说如果你不了解诸法一切都无所有的，但是什么情况是因缘有，什么样才会因缘无，那你如果不了解，它就叫做无明了。那这样的无明的定义跟早期阿含经的定义稍稍不同，实质内涵是一样的哈。譬如说，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哦，这个我也可以讲说，这个叫做如是有，如是无所有，对不对？或者说《画家单言经》里面讲说，如实观世间，如实观世间即者。不起世间无见，如是观世间灭者，不起世间有见。但是这个所谓的如实是一切法皆不可得啊，哦，那这只是我是顺便提到有这样一个内涵，如是有，如是无所有，那它的有跟无啊，都是因缘聚散，对不对？因缘离散，因缘聚因缘散，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啦。那真正说来都不能够有所执着啦啊。三宝四谛世间法出世间法，就这样能够在空义当中来安立，它绝对不是破坏因果染尽，也不会流于虚大师谈说有一个田鸡道人就喜欢吃田鸡啦啊，类似这样子破坏因果。所谓方广道人，他在做一个澄清分辨，是因果三宝四谛都是历历分明，只是不执着啊，这样而已。正说哈，这是伪假名啊，伪假名。那么这个地方又是中观的特异，性空不爱缘起，缘起即但是假名。啊，事实上应该这样说了。任何谈中观，一定先谈缘起，一定先谈缘起，才谈空，比较不会出问题的啊。那么，唯识学者他们称为有，他们叫三性啊。将来大家 会慢慢比较能够更深入了解。它分一个假名有跟自相有了，起码唯识里面有分这两个。那中观都是假名有，没有所谓自相有的。那么，这个唯假名，唯假名是说世间一切都是名字故有。那么在世俗中，你可以说是假名有，在圣义地中皆是空啊。那这个是唯假名，真正要指涉的内容，那就是所谓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啊、哦，这个假名。那我想我们上半堂啊，就把这底下这一段讲完，就来看下一节，就看希望为是性。真人导师提到说，假名有，并不是说实在有这个假名。那么呢，那在这里面所谓的从早期部派佛教到了般若经的时代，到了般若经提到说有所谓的名假、受假、法假，确实你还要从假名当中来修学呢，来修学菩萨道呢啊、哦，所以这里面才提到说这个三假都要学。那这一部分三假的部分，我们将来谈到这个中观的部分会跟大家来说明。他说其他的学派除了假名有以外，还有自相有跟自性有，唯有中观在法法性空的基点上先说一切但有假名，所以才以唯名来表示它啊。这个是性空唯名啊，他谈到一二三四点对他的一个介绍。那我们就休息10分钟哈。好，我们接下来谈三大系里面，之前我们已经简单跟大家介绍了性空唯名系。那我想我们现在都是做一个鸟瞰的哈，那大家能够听多少算多少，因为未来我们的课就是谈大乘三系嘛。那我们选一个大概的鸟瞰，有助于大家的未来的一个理解。那么性空唯名系啊，我们称之为比较接近是像空中哈，希望唯识系跟真常唯心系就是有中了、啊。那么希望唯识系，我们一般所说的大乘唯识学，它的经论的依据，这是弥勒菩萨、无着世亲这两个兄弟以来，他们是所谓的唯识中的三个最重要的祖师啊。他的经呢、啊，当然，唯识的学派，他们所依的这个经呢、啊，各家说法不同。导师这边特别是以他们的共同交集的内容来作为他们所中所依的经跟论。最重要的经就是《三转法轮经》里面的《解深密经》，然后弥勒菩萨的《一切是谛论》。啊，这是最重要的经跟论。那么导师认为，玄奘大师所传的法相唯识，最能够表达彰显这个希望唯识系的这样一个意趣，它的宗旨。那么般若经呢、啊，被解深密经来判为第二实教。原始的无常无我是第一实教嘛？我们那个表格刚刚已经跟大家提到了。那解深密经是第三实教，那当然是非有非空的中道教。它的第三实教是最圆满的，代表唯识学派。那无著菩萨传出了一切是谛论，啊，据说是无著菩萨上天或者听弥勒菩萨所讲的带下来的一切是谛论。那当然也是在龙树菩萨以后的年代才出现呢。这个系统。第二大系的经论当然比般若经的或论，在印度佛教，这个历史来说当然是慢了一些啊。这个是希望唯识系的经论的依据。 那么为什么希望为世系是以希望来作为它的命名呢？啊，导师说，这并非抹煞了法相为师。好像说，哎呦，那是不是为世续的是希望呢？为什么不取名叫真实呢？真常为心的真常不是很好听吗？那希望好像很难听，好像摸不着头绪啊，修行也没有牢靠。啊，导师意思不是这样呢、啊。这是从他的特别的意思那个角度来说的。导师说，他也不是依据安慧及中边论义，这个安慧是世亲菩萨的再传弟子，中边论是辩中边啊，辩中边是弥勒菩萨的论啊。那么他们都对于这个弥勒世亲菩萨有相关的注解书啦，代表了世亲菩萨这一个系统很重要的一个论师。我们也知道玄奘大师翻译的成为世论，大家知道吗？成为世论依照学者大部分共同的看法，他认为玄奘大师杂罗了十家的意思，似乎有一点暗示说我们玄奘大师没有忠于唯识学的原来的各自的不同的源流，把各家的思想把它杂罗在一起，最后以他的法师父护法论师的就是像那个说是叫我们就叫做戒贤是吧，他老师的这个系统来作为成为世论最后的立论基础，有学者这样的批评了哈，这样的批评。那不管怎么样，导师说就玄奘大师这个系统蛮能够看出了希望为世系的特色，但是导师用希望为世的希望来立名，是取为世学所有各家的通义，也就是你各家各派，你在谈阿赖耶识的时候，你不能不说它是希望杂染有漏的，是这个意思哈。导师说，我不是不知道是通义不虚妄，怎么讲？我们这阿赖耶识啊，你说它是我们众生啊，如果从希望唯识学的角度来看，玄奘大师不是有一本著作叫《八识规矩颂》对不对？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名言叫做“去后来先做主公”，过去、现在、未来，作为我们轮回生死的主人翁的，就是第八识嘛。那么，请问我们众生，在还没有得到现观，也就是说还没有正果以前，请问我们醒着的时候，做梦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无意中做梦，梦到了得到截诸细论的空性的体验？可不可能？不可能嘛，永远不可能。所以我们都活在自我意识的杂染虚妄当中，这个是大乘唯识学的伟大贡献。就这一点来说，也许我们性空学都还不能够告诉我们众生的烦恼原来这么的多嘞。你说他没有贡献吗？其实导师说性空为名为了义，不见得说希望唯识修行就不能给我们指导原则啊，这是合理的。我们要给人家大乘唯识学的重要的地位，就好像我们虚大师说，当代就是民国那个时代，唯识学是应该被列为最重要合乎时代的，叫做当时的心理学。我们现在不是讲唯识学心理学吗？叫深层心理学，而不只是表面意思而已，是深层心理学。那这一部分是通于不希望，当然可能。为什么？假设我们今天虽然我们现在的阿赖耶识带有杂染，可是哪一天我们依照所谓的唯识学的方法，所谓的教理行果，这样来修行，到某一天它有可能叫做转世层次，对不对？那时候的阿赖耶识就转为清净的大圆净智，那这时候的事当然就可以通不虚妄的清净吗？依他是指说我们的阿赖耶识很重要的一个叫依他起性，就是我们一切的心心所法、起心动念，所有的行为有一个叫做染着的，有一种是通往清净的，这个是 依他，他通染浊，通清净，叫做有二分啊，二分。导师当然知道了，但是一切的一切总是依希望分别的第八阿赖耶识为本嘛，意思是这样的，用这样来安立染净因果，所以才来说是虚妄为事啊。啊，这在说明为什么定名叫虚妄。所以我们先来听，好像佛法都是谈理论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禅宗的大德归宗宗密，这些伟大的大师，他对于禅门的修行有一定的体验，他总览了中国佛教当年唐朝初年、中年、初叶跟中叶的整个的教理基础跟修行的内容，他认为理论跟实践要打成一片的。其实事实上这才是真正达摩祖师的门徒啦，叫做戒教悟宗。达摩是这样啊，后来的禅宗的末流叫做不立文字，那真的忘了达摩祖师的教诲，叫戒教悟宗。所以我们今天了解唯识学的理论还是有助于我们修行的。好，那这个是接下来再讲。以希望立名很有意思哦。佛陀说法总是直从一一有情一一人的身心说起，这叫做原始佛教先立三科。什么叫三科？大家知道三个科目啊，蕴触戒一定是直从我们有情的身心五蕴六根地水火风空识六界来说起。那么，牧师也赞同这原则，这是人家辩论的话，不管了哈。那么，唯识学并不是从佛说起啊。哎，真常唯心说，我们众生本来是佛，怎么变成凡夫？所以有人会问说，那我哪一天从凡夫变成佛，会不会再下坠为凡夫？这个很有意思的事啊，这个以后再谈。那么，唯识学是从有情的身心说起，我们的有情的阿赖耶识都是杂染的，对不对？哎，这是合乎佛陀的教诲。请问佛陀为什么不谈涅槃，直接谈涅槃的境界？因为凡夫从来没有梦想过，所以他谈涅槃叫做贪嗔痴永尽。他不会讲哦，这是不生不灭的境界，他不会这样说，因为贪嗔痴是我们有情共通的经验，所以他直从有情的经验谈起，就好像唯识学从第八识的杂染虚妄谈起，这带有非常重要的修行指导原则跟方法论，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啊，抱歉，所以这个地方说。唯识学就是依此希望分别的第八识为一而成立生死法，又依此来说明如何转染成净，叫转世成智啊。如果真正毕竟清净，就是中观的毕竟清净就是空啊，啊，如果真正能够清净杂染了，那就是佛吗？关于成立这一切法的第八识阿赖耶识，从唯识学三大家的立场来看，如果你不是属于中国佛教的那个实地论派的，中国佛教有一个叫做实地，他们专门弘扬实地经论的，就是所谓的实地经的解释的一个论叫实地经论，他们把第八识当成清净心的，如果不是真常心，就是起信论的所谓真妄合合，叫做所谓的我们说凡众生心跟如来藏心两个心嘛，对不对？那要么就是希望杂染的，像玄奘大师所说的。那这个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在谈到有情的变现经验生命的内容里面，他们不得不说整个希望为师的，不管你哪一个系统，都不得不承认说，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在我们的生命的繁复的经验当中，都是希望杂染，而是有漏的。 啊，所以这样来谈虚妄为事，是带有有情生命的当体的经验来说。好，它的根本立论啊，我们将来会详细讲了哈，这边只能简单讲说，唯识学里面谈所谓的三相三性嘛，叫做依他起性，以依他起性为中心。依他起性就是业感缘起的因果法，我们六根触对的境界叫做依他起性。但是我们如果对依他起性起了一种不需要的执着，那时候叫做骗计所执性。那么就好像我们看到神以为是蛇，那个时候的当下的执着为蛇，那是莫须有的，那是所谓叫做空花水月般的死女儿一般，是虚妄的。那时候他说这个叫做空，依他起性是假有，言成实性是真实胜亦有啊，他是这样说的。但是一切的一切都是从依他起性的因果法上来认识的。假设你能够时常认识一切法，而不落入了骗计所及的执着，你就有机会透过依他起的杂染当中，透过多闻熏习，而能够把无漏种子熏习，让第八识的杂染识转变为无漏的清净识，那时候叫做转识层次。所以它的根本原理就是以依他起性为中心的因果法，透过离开了骗计所执的那个空，那个空就是杂染的，那能够体验到言成实性，那个叫做三性啊。那这个是可以说是唯识学的根本立论。所以唯有有为生灭的依他起性，才有成立染净因果的可能。所以唯识学重在诸行无常，刚刚我们提到嘛，透过无常，无常代表了不是消极，而是无限的希望。今天你没钱，你今天有杂染，你透过努力正确的方法，你当然能够变世间法，就变有钱。要存钱，就是要有布施啊，这叫抢钱啊，你才有办法啊。将来从世间法说，哦，你能够布施持戒升天，那世间法出世间法，那当然要所谓的要修三十戒道品啊，六度万恨啊，这个样子啊。这个是唯识学的根本立论。那总结来说，心心所法中，我们知道啊，大乘唯识学叫白法明门论嘛，对不对？记舍论叫做五位七十五法，大乘叫做五位白法。那么心心所法当中的色法、心法、心所法、无为法，对不对？不相应行法。那么所谓的心心所法，那就是要修行的关键呢。心心所法就是色受想行识了。啊，心心所法就是受想行识啊，阿赖耶识是根本一啦，是所知一啦，以阿赖耶识才能够展现心心所法的依他起性，这是从阿赖耶识的种子起现行，然后熏习再熏习种子，是不断的种现熏习，不断的这样的循回啦齁。那么这个依他起心境的缘起，那当然是随染随净的枢纽，是透过阿赖耶识为根本而依他起性来展现。那么阿赖耶识是有漏的咯，叫做有护无忌，有一个叫有护无忌，有没有啊？他所以他不一定是妄执哦，他有时候是无忌的，虽然他是有杂染，他不见得一定是有烦恼呢，他是无忌的啊，有时候是不一定是妄执的。玄奘所传的护法啊的唯识系统也确实是如此的，从有漏的杂染才能收到无漏的清净。好，这底下是个关键啊，将来我们会提到引生无漏清净现行的种子，不管在唯识系统里面认为它是本有的，是新兴的，但都不是阿赖耶识里面本身有的，所以它是依附在阿赖耶识而转的。这我说明一下，为什么唯识学非常重视听闻佛法，跟中观一样，因为我们阿赖耶识种子里面没有一个种子是清净的，我们都是虚妄嘛，都 都是杂染式。那么我们为什么有机会能够哪一天转世成智，转杂染为严尘时的清净世呢？是因为我们因为透过闻思修，听闻闻思修以后，从多闻信息里面，它叫做法界所摄。我们的佛法，法是自然法啦。我们透过这种自然法，就好像，辟支佛他看花开花落，他就吸收了，我把它称为吸收了缘起的精华。我们写小说说吸取日月之精华，佛法里面要吸取万事万物人生的缘起的内涵，像佛陀一样观十二缘起而得解脱。所以这个缘起法是自然法，是本来若佛出世若位出世，法性法住法界，都是在法界里面，我们就可以去体验到、观察到这种无漏法。那么，我们因为多闻熏习，而能够所谓的叫做法界等流啦。啊，这种法界等流，就是说相适于这个缘起法的。那么，我们吸取的这个养分，使我们的杂染转为清净。那是透过这个清净的，是从那一个依附在阿赖耶识的那个无漏种子，从多闻熏习而得到的，是这个原理了哈。所以这个是透过依他起性的多闻熏习而来。那最后我们谈真常唯心系哈。那么这个是以如来藏经、胜曼经、楞伽经为经证。所谓的宝性论跟大圣起性论的论，这个是论啊，这个是经作为它的经论依据。当然这个在印度跟中国都比般若经还迟一些了哈。那至于像楞伽经，它是交错在希望唯识系的当中哈，因为希望唯识系有时候也把楞伽经当成它的经证，那事实上它的内容从导师或者一般学者的看法，认为它还是属于真常唯心系，而不应该是属于，所谓的希望唯识系。因为有些人他不太了解，以为《楞伽经》里面讲所谓的，八识二无我、五畏二无我，就是五所谓的我们说八识二无我，然后还谈这个所谓的五相啊，种种，那这一部分，在这个有些唯识学者，他就把它当成说，也可以作为唯识的经典的依据啊，内容应该是有些出入的。那这里面有一个分辨，他说啊，这个把握真常为法本的，以性空为名论不同，他的空啊，跟唯识学比较相同。为什么这样说呢？唯识学我们刚刚提到遍计所执是空，那么真常唯心系的是认为烦恼是外烁的，也就是说有一个叫做空如来藏，那个就是烦恼，它是跟如来藏啊不相应的。众生因为一念的无明，所以有这样的烦恼，事实上它的根本是那个摩尼宝珠的常净我乐啊。那这个是真常唯心系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认为诸行无常、生灭变化的阿赖耶识不能作为生死流转跟涅槃解脱的根本基础，所以他才说要成立染净衣，要有一个真常的东西才可以，所以他叫随缘不变的那个如来藏。随着我们众生的不断的流转生死，你的那个佛性啊，如来藏是不变的，你会去变化的是那个所谓的空如来藏，那个烦恼让你这样的变现出去，就是说在生死流转中，不断的一个生灭生灭。然后底下我们来看，这边有说明，其余之事，诸事有生有灭，亦意识等念念有期，有生有灭，七事所以不曾流转涅槃的因依。第八世呢，如果从大圣起信论他所说的阿赖耶识里面有真心呢，那真心是不变的。 那么如果从唯识的阿赖耶识有生有灭，那当然这是增长唯心系的人认为这样是不可能可以成立生死流转的。生死流转的东西不能要怎么样呢？要唯有离无常过的如来藏。你无常生灭啊，就有过失啊。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实在的、不变的，作为生死轮回的基础，那个叫做如来藏啊。所以他说，如来藏为一指，如来藏为总持嘛啊，这样才能够建立。所以一如来藏有生死，一如来藏得涅槃啊。这个将来我们会详细来说明的哈。他说啊，如来藏是真常本净的、清净心的、带有无边的功德的，无始以来，你没有办法说明，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说无始以来，若离若脱若异一切烦恼障，也就是说如来藏是真常本净的，但是我们众生确实有烦恼啊，可是这个烦恼是现实上的本然，就是说你一生下来就是有这个烦恼，生死轮回就有这个烦恼，可是这个烦恼它若离若脱若异，也就是说如来藏的清净真常本净是不会被你这个烦恼来污染的啦，它只是有如明镜，这个明镜般的如来藏外面有灰尘是盖上去，可是你怎么盖那个明镜还是光明的，你只要把它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啊，类似这样子。所以为因界入所覆，这因界入是这样子，因界入就是三科嘛，五因六界六入哈，这个是我们生死轮回啊，我们说投胎就是此因灭一因相续，为烦恼所污嘛。这是说由于如来藏不相合不相应的有为杂染的那个烦恼，无始以来依靠着如来藏，靠在如来藏上哦，烦恼是外挂在清净的如来藏上面的哦，真常唯心是这样。唯识是说清净的法界是依靠在杂染的阿赖耶识上，诶，两个都变，两个相反哦。依如来清净的如来藏而现有杂染生死，所以两个混合起来，那么变现出去了。我们就是因为有外面这个外挂的那个烦恼，我们才会生死流转变现出去，在六道庄中轮回，就好像马戏团里面的人啊、小丑啊、人啊变脸，有没有？怎么样的六道轮回这样变？但是内在如来藏是不变的。好，总之啊，这个真常的如来藏它本身内在啊具体而为的有过恒沙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的佛法，这是清净无边功德的。那么这个烦恼有若习气是刹那生灭变化的，但是无若习气非刹那，好，无若的功德是永恒不变的啦。如来藏性具无漏非刹那的功德，这是无漏功德因，所以是内盘一啊，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如果能够时时勤拂拭，将来光明显现，那当然就成佛，叫如来藏出禅，就是把外在的那个跟我们如来藏不相应的烦恼，哪一天洗涤干净了，如来藏就真正能够挣脱出来了，就能够显现他圆满的如来藏的功德。所以总结的说，真常论虽然可能不唯心，但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真常大乘他的主张就是自性清净心，常住真心，如来藏心，如来藏藏事，本净清真性，总持于心性，以此真常心为一而有生死涅槃事。我们看中国禅宗，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怎么不谈心呢？这真常心呢？ 啊、哦，那所以叫真常唯心论啊、哦，这个是在说明。好，三系啊，三系讲完了，现在我们来谈性空唯名系啊。那、先来看性空学的源流的第一项，空为佛法的终极啊。引言有两个引言了、啊、哈，这段话啊。读这个话实在是不是只是欣赏应顺导师文字之美了，啊，那个内容啊，真是让人家觉得，可以说是所有我所知道，包括有一些西藏的法友，研究西藏佛学的法友，他们看到导师的性空学探言哈、啊，发现有助于他们去了解西藏佛教有关。中观的那个学派的内容啊，那这里面导师提到性空根源于阿含经，所以导师早年的著作叫做《性空学探言》嘛哈。那么有关这一方面的著作，当然就是早期的《性空学探言》《中观经论》《中观论颂讲记》，晚年的所谓的《空之探究》啊，跟印度佛教思想史。那么，性空根源于阿含经，等一下我们会列列跟大家提到，孕育于部派广义的哈阿毗昙论，阿毗昙也谈空啊哈，也有谈到空，大乘的以般若经为主的空相应经，然后发展出雄浑博大的身观。那么这个身观跟般若之见有关嘛哈？跟正见有关，龙树陈述了初级大圣，主要是般若经的大份深意，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说明。直探阿含经的本意，抉择阿毗昙，树立中道的性空为名论。所以不读大乘空相应经以中论，难以如实误解性空的真意。不上寻阿含与毗昙，也就不能知性空的源远流长，不知性空的缘起中道，却为根本佛教的心髓。每次读到这段话，我就感触很多。哎，我跟几位法友哈，他们这样讲，不晓得是，真实性如何哈？有人讲说读性空学哈，用一个譬喻，这譬喻可能不是很好，说那个。你要讲说声闻有如毛孔空，菩萨有如太虚空，有人讲说读性空学说那个毛孔会这样很那种清爽的感觉，说假设你有相应的话、这个是供参考而已啦，不见得一定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去吟咏，读这个内容。那你再去读性空学探言，读空之探究，了解会更深。那我们来看以下的说明啊，说明。这个是早年导师在性空学探言的一段话，谈到性空学的源流来自于阿含经，蕴意它的空意也在，部派佛教当中酝酿，到了般若经就集大成了，到龙树，他哎。空相应经就般若经就出现它更辉煌的一面，到龙树菩萨就集大成，那这个是一个源头，源远流长。那么所以有人讲，也不是说有人讲，事实上是说，譬如说我们读导师的《中观论颂讲记》，假设你对阿含、对部派都不了解，你去读导师的《中观论颂讲记》，是隔了一层又一层，就很难理解。你读《中观经》呢，有时候还不是那么的感觉。你读《中观论颂讲义》就觉得说，你阿含跟部派佛教基础不够的话，读起来太累了。那读《中观经论》，假设你对中国佛教不了解，读起来也很难理解。有些啊，因为《中观经论》它也会去批判到中国的佛教，所以有人讲说啊，要翻译啊，《中观经论》有一个加拿大的法友翻译《中观经论》。我们发现他从来不跟人家讨论中国佛教，不晓得翻译出来的内容，不晓得恰不恰当，就很难说啊。好，引言二， 这是导师晚年在空日探究的序文里面说的一段话。阿含的空、布派的空、波尔的空跟龙树的空，诶，刚我们发现前面那一段非常美妙的文字里面就提到了性空学的源流嘛，那就是谈它的内容。阿含的空重于修持的解脱道，布派的空重于见倾向于法义的论究，波尔的空是体悟的深奥义，龙树的空是假名，波尔经的假名空性跟阿含经的言语中道的统一。好，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自己说明，那这是我的理解去摘的了哈。阿含的空重于修持的解脱道，我的理解啊，导师在空日探究里面有一段话说，空与空性是佛法解脱道的心要，与解脱道是不相离的啊，这好像一个总纲一样啊。那么我们来看内容，杂含经说隐合无所求，空即在于此，独一处空闲而得心所乐，明确地表示了以空屋来象征禅心空寂的意义。所以在空中空屋中修行，空屋是修行者的住处，修行者的禅慧住处，正如空屋那样，于是就称为空住，空住定了。这是最初空的意义跟在空屋里面修行起的重要的关系啊。大家去读空之探究就知道，总之在空闲处修行，引起了以空来象征禅慧的境地，是空意不断昂扬的早期的空的意义。大家如果有印象，读到小空经大空经，记得我们以前有没有提到鹿之母堂空，就是说在修行的时候，因为假设一个房子里面有人有马有鹿有羊，吵得要死，怎么修行呢？那人都赶开了，让我们的心减少疲劳嘛。这在空屋里面休息，当然更能够减少杂染啊，就好像我们天台智者大师里面所说的修行的所谓的25方便啊，对不对？25种方法，最重要一个一定要在然若处嘛。诶，归峰中密住的地方叫归峰然若，导师晚年叫什么闭关叫妙隐然若啊，跟修行有关。所以这是阿含的空啊，跟空屋有关，重于修持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空住是佛教初期被尊重的禅慧，有一部经叫做清净起识经，又叫做上座禅啊。这个佛对舍利佛说，要入上座禅住，在出入往来起时是应该整这样的正思维，六根出对外境的时候有没有爱染染着，如果有就要精进，用种种的方法能够正念正知。如果你没有这种爱染，那你就以此喜乐善根，继续的精勤细念。所以这可见修习空住，其实这里面就是眼空，眼空哦，这空住就是六根无我我所嘛。这可见修习空住不仅是静坐时修，更要在你早上去托钵的时候要这样，到接下来你去静坐的时候才能够安住了，这个意思啦。好，虽然是静坐时修，但是最重要是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嘛。所以安住远离爱恋染着的清净，底下这段话，离弃爱恋染着是空，没有爱恋染着的清净也是空，空代表了离爱染而清定的境地。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我们称为爱乐清净解脱为空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啊。所以这第一，我们从这里面看出阿含经的空重于修持的解脱道，布派的空渐渐倾向于法义的论究，佛的法导以语言的教授教戒为主。怎么看出来？大家如果读阿含经， 有一部经会提到说，佛以身以意三业来教化弟子，但是所谓的神通轮、所谓的他心轮、所谓的教界轮，是以教界轮为主啊、哦。这《阿含经》这明文讲的，所以最重要是教授教界。佛弟子听闻佛陀的教诲，叫做声闻弟子，有没有？听到佛陀的声音嘛、啊，听闻佛声叫声闻弟子啊，所以叫闻思修。透过闻思修而证无漏慧嘛，对不对？这就是最早期最重要的四义流支，清净三智是听闻正法、内证思维、法智法相、闻思修，然后证无漏慧嘛。所以《杂含经》中每对一痴凡夫说，多闻圣弟子，清净三智经过听闻正法、内证思维、法次法相，才能引发无漏智。所以对从佛而来的文具，从事于听闻思维，是慧学不可缺的修行方法，称次第。这个方便就是修行方法跟道次第了。为了佛法的正确理解，为了适应外界的问难而有所说明，所以佛教界就是在部派佛教时候渐渐注重教法的文师，而空义也以文师而发展起来，这是部派佛教的卓越成就。这个是部派佛教兼倾向于法义的论就了哈。这段话，般若的空是体悟的深奥义。最初般若经出现的时候说，为不退转菩萨说，就是当时般若的行者甚深体验都从阿然若中来，就从森林中来了，他们有甚深的体验的。为了般若经的弘扬，所以才有所谓的上根、中根、下根，也透过十法行来修，标准比较低了啊、哦。那早期的般若经所说的空性是深奥处，以无生、真如、法界、涅槃为等同一个内容，所以称为空。固然是修行重在离妄执、脱落名相的体悟，但也形容圣者心境的了无住着、无所挂碍。佛法的空，佛法的空，这是原始佛教跟部派佛教的挂号码的空，是这样的，而受到修行者的重视，在搭乘般若经大大的应用发展起来。那般若经的空是深奥义，这个深奥义就是空无相无厌的甚深涅槃的体验等同，所以般若的空是体悟的深奥义啊，这可以从这段话看得出来。至于龙树的空，将来我会详细提到吗？般若经的假名叫名假、受假、法假了。般若经又有十四空，谈到二十空，所以般若经谈假名也谈空。阿含经谈缘起，那大家不必说了。谈中道，大家看这三百经，所以要离苦乐之两边。要离自受自受的常见跟断见，要离两边处于中道而说法啊，这个是中道啊，中道阿赖经的中道，所以这个将来我们会谈啊。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今天我们要谈的单元是空为佛法的终极，这谈两个内容，一个是空为佛法的特质，一个是谈空中跟有中啊。那这一段话，大家刚刚已经谈过啦，我只是重点要说明般若经的大分深义。我要说明一下这一段话啊，因为这个内容刚刚我们在谈到阿含、部派、般若跟中观的内涵里面就已经涵盖了。那我特别谈般若经的大分深义啊。这个大分深义源自于龙树菩萨的十二门论的观因缘品第一。原文在这里，问曰：何故名为摩诃眼？就是这是梵文嘛哈。摩诃眼者，以二乘为上，名大乘。那么，又如般若经中，这般若经嘛哈，般若经中佛智说摩诃眼意无量无边，以是因缘故名为大。大分深义，所谓空也啊。这个我们就提到哈。若能通达思义，即能通达大乘大圣啊，具足六波罗蜜，无所障碍，是故我今但解是空， 解释空者，当以十二门入以空意，出是因缘门。中论一开始也是观因缘品嘛，同样是龙树菩萨的著作十二门论，一开始十二门入空意也是以因缘门为第一嘛，作者相同。好，我们来看虚大师跟导师以及古代的三论中的祖师的吉藏大师怎么来解释大分生意。太一大师有一个著作是专门解释十二门论的，其中一段话说，此章归结所示摩诃演义之旨的宗旨，大者大乘，他在解释大分生意的哈，大者大乘，分者不分，大分者大乘中之一份。现在在谈国文呢、啊，大分生意者，大乘中一份最深之意。这个虚大师的解释啊，导师啊，很简要的说，在大乘佛法中，空是被称为甚深最甚深，难通达极难通达。哎，这话大家有没有很熟悉啊？言起甚深，亦被复甚深难见。这个般若经跟阿含经是相应的啊。如般若经说，深奥者空是其意，无相无作是其，不生不灭是其。这是我们刚刚提到般若经是体验的深奥义嘛，对不对？其实这个深啊，就是这个缘起甚深啊，就这个深啊，我们上次解释过了啊，不是有所比较的深浅。所以这个深啊，我们大家在读般若心经的时候要注意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哎，这个深可以供参考。十二门论也说，这导师说哈，大部分深意所谓空也，导师就简单解释说，就把它灌起来了哈。所以空啊、无声啊、极昧等是大圣的甚深意，他就没有讲到这样的拆分这样子啊。好，这个两大师的解释，我们来看古德了，局藏大师，他是三论中的集大成者。叫嘉祥寺的吉藏大师，他有一个十二门论书啊，论直言，大分生意所谓空也，不以空主一会，故意不同之也。我们就不管这些文言文啦、啊。所言大者即以上所说的摩诃也，就大乘啦、啊。所谓分者，大乘既含万德，他的讲法看起来比较接近导师的讲法，虚大师稍稍不同。我没有评论虚大师的意思哈，就是供参考，就是比较研究啦。大分生意啊，大分生意，那就供大家参考了啊。大分生意，好，接下来看空为佛法的特质啊。第一项呢，不问大乘与小乘，所有的说空的都不能不说到空，缺的空就不成为究竟的佛教。所以佛法叫空门，顿入空门，佛教只要是佛教就是空门。空就不便于是中观的龙树学咯，唯识学也要明空无境界啊，明无尽是空啊，明遍计所知是空，这是唯识学的空义，是吗？他们特别的空义。声闻学者名三解脱门，就是我们金庸写的三解脱门啊。最近我无意中啊，我儿子去买那个什么金庸什么八天龙八部的修订本，我看了也是感触良多。金庸的小说里面呢，实在是杀太多人了，吼，动不动就杀人。然后呢，有一点我不太满意，就少林寺的主持还外遇生小孩。大家知道那个虚竹啊，我们大家看过天龙八部有三个结拜的，叫乔峰，一个叫虚竹，一个叫段誉啊，我很熟悉哈、啊。那个虚竹竟然是少林寺方丈的私生子。我不晓得金庸对佛教这么的了解，为什么对出家人的住持还要用这样的小说来描述，我无法理解。我只知道金庸先生他儿子19岁自杀、哦、所以他那里面，我在描写他那一种 父子关系呀、社会种种，我总结带有一点点，哎呦，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讲啊，就是没有关系，就是我感觉，佛法是不是一定要透过这种方式来谈这样的内容？我深有感触，我也不认为这样一定很好啦。虽然我对金庸所有的武侠小说者，我认为他是对佛法最了解的，但是我觉得这样来说少林寺的方丈是不是一定很好啊？不晓得我们招法师有没有拜读过这篇他的大作，或者不晓得会发生以前尼姑失还的案件啊？这个再看一下啊。这边圣文学者也谈无我我所，就是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空无相无愿无我我所，就是声闻学派的空义啊。所以空是佛法中任何大小学派都要谈到的，只是从大乘佛法的角度，它有深浅偏远、正确与否而已啊。我读底下这段话，我感触很多。所以，如果把性空学大员翻译到西方去啊，导师这些文字是经典之字啊，经典字字珠玑了哈。空是一种革新，勘破否定。我们人呐、常常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叫杂染的。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给自己革新、勘破、否定？空啊，它有机会啊。物理修行正果是教理行果了，都要要求一番的革新，要求对固有解行的否定。正见，有人讲说，正见就是抛下的一切的错误的观念嘛，抛下一切的垃圾啊，就是正见嘛。对固有解行杂染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过去的否定吗？所以悉达是说，大乘的革命，其实，在圣文学派的空也可以即空立论哈，大乘更伟大啊，因为大乘更照顾了很多人呐。一般人以为如此，以为应该如此，现在一一给予勘破否定，重新再出发，重新再出发啊！空不但是虚妄戏论的遮遣，也是如实即昧的开显，遮遣与显理统一，不是图透于名句的论辩，而是要从独行中去实践的，啊！所以叫做性界无机，意想起一空，是为邪空。有这个话吗？性，佛教的正性；界，有没有界定慧吗？性界无机，界跟定没有，要有慧。那空就是慧嘛。性界无机，想妄想体验到空，那怎么可能呢？啊，怎么可能？好，心乐清净解脱，故名为空。这代表一种实践。心乐清净解脱，故名为空。大家有机会去读空之探究的56页开始，有一段解释八十经的，这南传没有，北传叫《佛说法印经》，它的三阶段的体验空的第二阶段就是谈心乐清净解脱，故名为空。这个是一个修行的阶段，就好像空无相无厌，它一种修行的方法，代表一种实践。有一种动能，心乐清净解脱，说明为空，空是一种实践。好，就是谈独行中，空是代表一种实践。第二个，从空三卷有一段话，就是遮情与显理的统一。他说啊，空已无所有，是显示如实相的，也是用来表示虚妄性的。这是双关义，也就是这边遮情显理。其实，也就是说，早期的般若经是谈甚深体验的这一种如实体验的无生无灭即灭的体验，但是在般若经的发展当中，不是要告诉我们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吗？金刚经的最后不是指导我们说，一切有为法一定要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吗？代表了世间，我们要透过观察它的虚妄， 修行，了解他的希望，才能够如实得解脱嘛。啊，所以这个空带有相关意啊，这个是我从性空觉探也的话，用导师晚年的空之探究来做一个诠释啊，供大家参考。好，大家读有读过性空觉探也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一句话，佛法提供一种不主故常的啊，大家课本就有了的超世间道事，超世间哦，超出世间杂染。不主故常，实践此大事必须透过空，也就对世间固有的一次突破，否定空。哎，庄师兄好像依照普利比丘提到那个现观呢、啊，它一种突破，对杂染的以自我为中心突破，才能得到现观的所谓的无自性空的体验嘛，哈。依现代的术语就是阳气，从思想行为的革新中吹破。杂染的有情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执着的人生转化为般若正觉中心的人生，所以导师在中观经论跟佛法概论里面有一段话说，佛法是以自化情以自导情，有吗？就是吹破情执中心的人生，有情嘛，有情嘛，要从有情的贪嗔痴杂染的丑陋面转向于透过所谓人性的三特德患恨情勇意念而得到解脱嘛。好，底下我们来看不主故常。这个刚好美国有一位刘博士啊，他要翻译不主故常怎么办呢？写信来讨论呢、啊、我们跟他也在找，我们跟霍光老师在讨论呢 啊这段话就是我们讨论的结晶啊，供大家参考。虚大师，哎，导师讲不主故常，可是他的超世间，能够用世间语言表达吗？我们虚大师有一段话说：呼随喜赞叹，因利而导，广应方便，不主故常，此入世利生之宏幻也。不主故常，我们庄子说：心心非故，有这话吗？抽刀断水，水更流啊！心心非故。不主故常在汉语大词典，这位霍光老师提供的啊，他有一个名词叫不主故常的古德讲的话呢，变化其一不主故常，其可所故而执常，所故而执常。那我们结论呢哈，可能可以这样来看，不主故常这个不也可以是我整体的否定它，对不对？否定有一个主，有一个故，有一个常，佛法不是这样吗？所以可以解读为我说我不认同，我不同意有所谓的主啊、故啊、常，叫心心非故吗？无常无我吗？无常，所以不能停留在故常，无我就不能说有一个主宰咯，所以不认同主宰常恒呢，换言之，不认同主宰跟常住。啊，我想这个供大家参考啊，参考，因为我们有时候读啊，哎呦，看我们那刘博士在翻译这个《性空觉探言》啊，是不是？真的是每一个字都要考究，否则外国人听不懂啊。这也有助我们了解。好，最后啊，快结束了啊，耽误大家时间。最后谈那个空中。今天我们看了导师所说的空中，希望给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能够取一个正确的了解，这个是导师在中国佛教史上一个伟大的贡献。我们了解如何来正确了解空跟空中。之前我们了解什么叫空，现在我们了解什么叫空中。我们来看有几个导师的开示。空为佛法共同的特质，但佛法又有不共的空中，就是以有中对立的空中。刚刚谈到的空是谈法义嘛，现在是谈历史的事实。历史上有所谓的空中跟有中呢、啊，而且每个时代可以相对来做定义。导师说，应该记得，佛教中的任何学派不能不说空，也不能不说有。为什么？你如果不谈空，怎么得解脱？你怎么可能不谈有，你就生在有中啊？请问你有没有活在杂染存在的一切的生命的展现就是有啊？你就活在有中， 但是你又不能不得，你假设向善向上向解脱，你又不能不向空迈进。所以只要学佛的法友，不能不说空，也不能不说有。所以并非说空就是空中，更应该承认空中与有中的分流是佛教史上不可否认的事实。这是过去发生过的事实啊，不是你承不承认的事。虽然真空不空，妙有非有的真禅论者，这个是中国佛教讲的最通特的，可以高唱空有两中的无真而融会它，希望唯识论可以依照自己所说的三性的遍计所持空跟依他起跟延长有，这个叫假有，这个叫真实有，这个叫做空啊，这个是虚妄的，去贯通它。但有中还是有中，空中还是空中，在历史上告诉我们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而融贯得了，包括西藏佛教在变了义不了义也如此啊。从佛教思想发展史去看，早在声闻学派中已经形成此空有二流，只是没有被命名为空中有中而已。后代的中观以为是，就是空有空中，这是空有两大车轮呢。因为在印度跟西藏对真常唯心这个系统没有明白的说明出来，导师特别觉化它而已。不过乘此学流而深化之，或者说分别的明白一点而已。空有的分化，无论如何的错综，互相的融摄，而根本不同，始终存在。这涉及到它的定义啊，跟内涵啊。所以自学派分流以来，佛教中俨然的成为两大阵营，彻始彻终的存在，又来了，不可否认的事实，必须加以承认。不应该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过去的经验跟自己的所学一存成见的抹杀事实，应该还他个本来面目，悉心的探求各自空中有中的差别的根源。佛教最初分为四大派，大众分别独子说一切有系，那当然西藏佛教所谓四部中义，他有他自己的晚期的讲法，那这个我们讲早期部派分为四大派。大众以分别说系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是空中，因为他们都谈一心见地，记得吗？我们已经谈到大部派佛教里面的所谓的次第见观跟次跟一心见次第啊，一心见昧地。独子系跟说一切有系都是好几心见到的，有没有？八心见到，十二心见到，十六心见到啊，他们是可以说相对来说他们是有中。那么相对来说，这都是相对论啊，相对来说小乘是有中，声闻派是有中，大乘是空中。等到大乘三系分化以后，虚妄为识的依他自相有，真常唯心的真如实不空，那是有中。龙树的才是名副其实的空中，但是空中并不是不说假名有啦，他还是讲有啊。从佛教史发展去看，抱歉啊，分辨空有哈、啊，怎么来分辨空中与有中呢？在乎方法论的不同，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今天谈到这边，凡是主张他空的，西藏也有他空派啊。什么叫他空？就是陆子母谈空那个他空，以此法是空，语法不空，什么意思？这个陆子母谈这个讲堂的印尼结构，就好像我们正信这个结构体。应该是说，今天我们正信，等一下你们人全部离席了以后，这个正信的这个讲堂没有半个人，我们没有半个人，就是我们房子里面空无一人，这个叫做空。 但是你不能说正性这个结构体是空的，它是不空，所以叫做持法空，持法不空，有一法是空，有一法不空，啊，那这个是讲说空者不有，有者不空的，就主张人都走掉了，在修行的时候，这个房子都没有半个人，那这个减少的疲劳，就是空无人马，啊，这是各叫空啊，可是终究还有一个实在的不空的东西在啊，就有一个硬体结构啊，硬体结构就好像说言成实性是不空的，在依他起当中离开的遍际所执，它就能够言成实，透过自相有假有而得到真实有，但是它的方法就是离开遍际所执，所以遍际所执是持法是空啊，依他起性跟言成实性不空，一个是世俗的空，一个是圣意的空啊。如果从唯识学的三性，遍际所执是空啊，依他起性是世俗有，言成实性是圣意有，这是不空的，这样了解吗？啊，所以虽然唯识学也说空，他讲遍际所执的空，但归结到最后还是讲圣意有，这是有中。凡是指伤本性空的，阿含经有一句话，眼空常恒不必我空，我所空此性自耳。如果主张自性空的，佛有经不是讲自性空，又要讲无自性空，都自性空的意思。此法有故，只要你这个法是言其有，那必然是空。了解吗？此法是应该是言其有的，所以此法一定是空的啦。如果你是主张这样的，那就是有而即空，空而即有，那就是言起即有，言空即言起。虽说是言其有，但是归结到最后是不可执着的空，叫做生死如幻如化，内盘也如幻如化，这叫空中。那么依照这个原则，好，在认识论上，言有故知是有中，言自相有而能够让我们认识了解的叫做有中，但是一切皆虽然一切都不可得，但是它还是有因有缘世间集而能够让我们认识的，这是空中，是在因果依存的现象下，如果假必依实的，就是说你的假有一定有后面的一个自信有为基础的，那是有中。就好像说有阿赖耶，阿赖耶种子是实有的呢，你展现的一切假有是从阿赖耶所展现的，这是有中。空中是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一切都是缘起如幻如化的，那这个叫做自空以他空来判定你是空中跟有中，这是最重要的，在这边的判定就不管你是大小圣了，我就拿这个标准来论你。所以真正最究竟的空，就是阿含所说的本性空咯，以及龙树所说的缘起中道空。好，这个就给大家复习，为什么我们来讲说初级大圣的性空为名是空乃自空，这个叫自空派，有没有？这个叫他空派，叫做有其所有，归结到都还是有啊，这是两个系，就是这样。那我想我以为这个投影片64个应该我可以早一点休息啊，没想到可能我废话太多。那今天我就跟大家报告到这里，那么希望下礼拜大家务必啊能够来听庄老师的课，我想他一定非常的精彩。那么我们就两个礼拜上一次课嘛，那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啦齁。那也许我想诸位有什么建议啊给我，那我可以慢慢来改进啊。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
再问讯。 谢讲师一问讯，坐下。